亿元人民币。在2011年的时候，当时陈志只有14岁啊，应该是24岁。这个时候重庆警方呢破获了这一起这个非法的这个计算机入侵系统的这个案件。当时的主犯叫做胡小伟，交了1000万保释之后的话逃到国外去了。然后剩下19位嫌犯落马。那其中陈志的话呢没有被抓，然后陈志的话后来就跑掉了。跑掉之后的话，陈志就很快的跟着这个胡小伟就到了香港。到了香港之后呢，这个胡小伟就是陈志的，据称是他的叔叔哈，但是怎么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是啥关系。这个胡小伟呢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联系到了新世界的郑家的公子，应该是香港地产大亨郑裕彤的家族。之后的话，这个胡小伟就准备到柬埔寨去拓展业务。这个时候哈，这个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就是中共的外交部的副部长，叫做乐玉成啊。大家知道后来他被习近平给弄到广电部去了是吧。这个人的话曾经跟中共驻柬埔寨的大使打招呼，要求他帮助陈志在柬埔寨发展。这个胡小伟啊，在离开中国之前靠着那个服务器敛财啊，据说是已经超过100亿了。那美国这边的话呢，现在冻结了这个太子集团，就是陈志的这个集团150亿美元的比特币啊，只是他们这个电诈收入的一部分。据说啊，陈志自己说他的净资产超过600亿美元呢、啊。然后呢，他在2018年的时候哈、啊，说陈志经营的这个杀猪盘，就是所谓杀猪盘的话，大家知道就是，比如说跟你谈恋爱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哈、啊，每天的盈利一天的盈利的话就是3000万美元。所以当时这个陈志就曾经跟别人夸海口说，太子集团很赚钱，因为是没有成本的。他们通过层层的这种离岸的架构，就是在比如说开曼群岛注册一个空壳公司啊，在这个什么美属维京群岛注册一个空壳公司，就一层一层的嵌套六层，去控制了全球最顶级的古巴雪茄的品牌，叫哈巴纳斯啊，50%的股权，光2024年一年的分红就达到7000万欧元呢。这个陈志拥有柬埔寨的国籍，有塞浦路斯的护照，是花250万美元买的，有这个瓦努阿图公民的身份，还获得过外交护照访问过美国。他控制了1250部手机，然后呢再通过这部手机1250部手机控制76000个社交媒体账号。他们在电诈的时候是非常的这个专业的哈，他们甚至告诉这个诈骗的人不要使用太漂亮的女性的头像，这样的话不真实嘛，就别人一看这么漂亮怎么会跟我联系，就觉得有可能是诈骗，告诉他们使用不太漂亮的女性的头像啊，这样的话会显得更加的真实。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他这个诈骗园区的话呢，至少运营了6-7年的时间。陈志在柬埔寨经营赌场、地产、银行、电诈园，很多产业呢都是为了给他的电诈园的收入洗钱的。他在柬埔寨这个跟这个政府最高层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哈。在一个他生意的关联人当中，有一个叫做苏素卡，这个苏素卡呢是来自于柬埔寨的一个政治家族，这个人后来担任内政部并且任职副首相，而他所担任的这个部门的话负责的就是柬埔寨的公共行政和打击犯罪，还有警察执法，还有移民管理等等问题。所以其实你在那样的一个国家哈，如果你要是没有这种关系的话，你是根本就不可能去真的做生意的。我之前在中国的时候，那时候到这个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出差哈，当时给我们做代理的人，那个国家是很腐败，我不想说这个国家的名字哈，那个国家很腐败，当时给我们做代理的那个人就是以前的那个国家的总理的儿子。所以就是你在那个地方做代理，我那时候是跟着西门子哈，就是西门子通过印度的一个分公司然后找到的一个代理，就是原来那个总理的儿子。就是在一个很腐败的国家，如果你要是没有这样的关系的话，做生意是非常难的。其实很多大的生意在中国做也是一样啊，就是你没有政府高层背书，没有人给你保驾护航的话，那是根本就没法做生意的。我们当时到那个国家去见他们那个国家的那个邮电部的部长，他们那个国家邮电部的部长其实他也兼任内政部的部长。大家知道内政部哈，其实就有点像就苏联的那个克格勃，就叫内政部嘛，就是所以他们实际上是管这个国家很多的这种间谍呀，就是包括警察机构等等都是内政部负责。我们当时那个去见那个人的时候，代理他虽然是总理的儿子，但是一层一层的门岗啊，就是你进去见那个人的时候，见一 进一道门塞一笔钱，建一道门进一道门塞一笔钱，最后的话才能进到最里边，然后再排队啊，等着那个人跟你见面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说，这个陈志到柬埔寨搞这种电诈的话，如果没有后面的这种政府高层的支持的是不可能的。陈志的话呢，后来就是在柬埔寨被封为公爵。柬埔寨的这个爵位啊，分为三大类哈，最高叫大公爵，然后再往下是公爵，再往下是勋爵。勋爵的话是很容易获得的，公爵的话稍微难一点。那这个陈志的爵位呢，就是公爵。他是怎么拿到这个公爵的头衔的哈？他实际上是跟这个柬埔寨的最高的这个领导人洪森家族关系是非常紧密的。2020年的时候啊，他就向柬埔寨首相府办公厅，就相当于中央办公厅哈，就是这相当于这个洪森控制的那个办公厅，捐了50万美元现金。然后呢，又向这个洪森青年志愿医生学会，这个捐了60万美金，这就相当于帮助洪森的所谓的这个慈善事业哈，这个捐款。然后呢，12月7号的时候，就是2020年12月7号的时候，这个当时的首相洪森呢，指示卫生部长采购100万剂的新冠疫苗。就在这个当天，陈志又捐款300万美元啊，表示，我支持你啊，就是购买这样的疫苗。然后呢，后来这个陈志呢又创办了柬埔寨的第三家航空公司，叫柬埔寨航空，然后呢又获得了柬埔寨第四张航空公司的运营许可，掌握了柬埔寨的空中的通道。2021年的时候，陈志再向柬埔寨政府的抗疫工作捐了300万美元，又向老挝政府捐了100万美元。所以他的这个就是金钱铺路啊，就是一下子就成为了这个柬埔寨首相身边的红人，成为了他的国策顾问。他不光是跟这个洪森的关系很好，他跟洪森的儿子，就是继任柬埔寨首相的呢洪马奈，关系也非常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他得到这个柬埔寨内政部的支持啊，得到这个首相府的支持啊，得到这个太子，就是洪马奈的支持等等。然后的话呢，他通过这种关系就获得了柬埔寨这个银行的执照，然后呢还有商业博彩的执照。所谓商业博彩的话，就是在柬埔寨开合法的赌场。然后后来呢，等到这个赌场后来被禁止之后，就是后来这个柬埔寨有一个就是禁赌令啊，就禁止赌场之后的话呢，陈志开始搞这个电诈活动。就是在财新的报道中应该是2020之后，但之前的话他就已经开始涉足这个电诈活动了。之前他就电诈哈，之后的话更加的肆无忌惮。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个在柬埔寨呼风唤雨的皇家红人，他是怎么惹怒了美国，然后他是怎么造成柬埔寨跟泰国兵戎相见呢？我们知道柬埔寨跟泰国呀都是传统上的佛教国家，而且这两个国家以前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泰国之前的总理叫他信，曾经一度离开泰国流亡他国，流亡到哪去，就流亡到柬埔寨。泰国的前总理他信流亡到柬埔寨的时候住在哪儿呢？就住在洪森的家里，住在柬埔寨首相的家里。所以柬埔寨首相洪森呢和泰国的总理他信那个关系是 buddy buddy 啊，是非常非常铁的。后来呢，这个他信的女儿佩通坦当了泰国的总理，可是就在他信的女儿当总理的时候，却跟洪森主掌的柬埔寨两国之间兵戎相见啊，就发生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话，其实就和这个陈志是有关系的。那么陈志是怎么一手造成了这个洪森家族和这个他信家族的翻脸呢？这个故事的话，我就想这个转一个频道哈，我们在下面再接着讲哈。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够看到咱们现在屏幕的下方啊有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呢就是点一下呢就可以去我们的这个下面的那个频道了哈。我现在这个网络上好像是有一点点什么什么的问题哈，就是感觉好像是有点过不去。这个 OK 好，现在过去了哈。那我现在呢把这个链接啊贴在咱们视频的下方，然后呢欢迎大家到那边去哈，这个去接着观看我们后面讲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啊，这个我觉得除了我们了解这个故事之外呢，还有一个 topic 我想今天讲的哈，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啊8号的时候开了一个会。这个会呢，就是其实是透露了习近平现在权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啊，我也想放在那个地方去讲。所以呢，就现在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现在视频上的这个链接的话，咱们就一块过去哈。现在是10:41哈，咱们马上这个在那边一分钟之后就开始，好吧？那么咱们一会儿到那边见哈。最后呢，我想感谢一下台北的吕女士给我的 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好了，那么今天咱们在这儿就聊到这儿了，就聊到这儿了哈。那大家点这个视频，咱们过到那边去看哈。我们这个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次节目给大家播报的是第四章第五部分。上次节目，作者记述了大饥荒时代，中共广西环江县委书记洪华，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严格控制环江县邮局，并批斗所有敢说饿死人的中共下层官员。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洪华严加封锁，但环江大量饿死人的消息最终还是透露出去。自治区渐渐发觉环江闹得已不成体统，遂于1960年3月派共青团干部李月清率检查组赴环江调查。洪华如临大敌，派两名县委副书记随组暗中监视。李月清等发现明伦公社死人情况严重，挂长途电话向区党委告急，电话未通改拍电报，电报稿被邮局秘密扣押速交洪华。洪华大怒，责难李月清等不怀好意专找茬子，还威胁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直到检查组迫于淫威把明伦公社死亡人数由801人改为250人，把死亡原因说成系猪单独传染、牛瘟和钩虫、绦虫病，洪华才善罢甘休。两位陪同检查的副书记背着检查组在明伦召开了4次秘密会议，威胁基层干部乱反映情况是大是大非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副书记韦洪基恫吓向检查组真实反映情况的公社副书记刘志林说，你反映的情况如果真实，坟头在哪里？你敢签名盖章吗？这样检查组处处受阻，寸步难行。自古以来，逃荒是饥民最后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环江百姓在死亡的威胁下，只有外逃乞食，以求保命。环江县委不仅不开仓放粮，反而怕饥民外逃有损红旗县声誉，不惜动用公安、民政机关四处追捕逃荒农民。从金城江、贵州等地追捕回来的150余人，有的放回原籍，有的关押，被关押者死亡44人。对于大量无法追捕回来的饥民，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宣布洪华指示，外逃人员经动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残暴如此，实在举世无双了。百姓上告逃难为洪华所不容，就是饿死也得罪洪华。1960年农历新年，洪华同县委其他人上街，见一人死于虚亭木板之上，便恶狠狠地说，这个人真是别扭，大年初一来这里死，他妈的死也不会找对地方，偏偏来人多的地方死，真是歪风邪气上升， 是不是有政治问题，想扩大影响，要查查他的出身成分看。一天，洪华从水源公社回来，见一个人死在纳康大队的路边，说了声叫人埋算了，扬长而去。又一天，一个转业军人死在水源街上，洪华怒令以后有病的人不准出来。当死人越来越多，病人自身难保，到处无人埋尸的时候，洪华依然振振有词，现在死人不埋是一股妖风，是富裕农民不满的表现。反满产私分的斗争愈演愈烈，国家集体仓库统统封仓，公社大队干部无权开仓，死人也不动摇。于是大跃进时期唯一的伙食来源，共产主义的象征，公共食堂只好停火。停火时间最长的迅乐公社达130天，大安公社115天，城关公社108天，停火最短的公社也在一个月以上。停火期间令社员自行安排生活，可粮食在哪里呢？家中仅有的存粮被搜光，自留地的产品被没收。最极端的例子，活捉了一只老鼠也得列入安排生活的方案算作收入。可怜的环江人申诉被压，上告无门，求救无望，外逃无路，只有吃野草啃树皮，在无产阶级的铁桶江山里死熬活争，苟延残喘。浮肿、干瘦、肝炎、子宫脱垂等疾病急剧增加，饿死人现象处处可见。开始死人由生产队买，后来死得太多太猛，活人也是半死人，只好各户自埋，最后死了无人掩埋，开始用棺材，死多了没棺材，只用竹席山树皮一包便埋，最后什么也不裹，赤身露体弃尸荒野。据当时的官方统计材料，1959年至1960年，环江17个公社中，饿死1000人以上的有9个公社，饿死400到1000人的有5个公社，最多的迅乐公社死了2526人，城管公社死了2000多人。城管公社的陈双大队是洪华反满产私分的重点，原有800人。死234人，占26%以上。洪华另一个重点中山大队，原有1212人，死562人，死亡率为46.57%。整个自然村死绝的有水源公社的龙树屯、迅乐公社的迅林大队岩口屯。据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的情况调查，其中饿死的有1500余人，斗争吊打重伤致死的82人，当场斗死的15人，开枪打死5人，死绝9户。打饥馑时期，环江究竟饿死多少人？据官方统计，1959年至1960年，环江县死亡24000人。按多年平均死亡率扣除正常死亡，属断粮死亡的定为19200人，这显然不很科学，扣除了正常死亡而不加进正常出生。而据王定多方调查核实，1958年环江人口16万，大饥馑后1961年底环江人口12万，以及3年之中死亡4万，如按50-60年代的高出生率，正常出生大于正常死亡，则环江饿死人口在4万以上。如果按灾荒时期出生率下降，出生小于正常死亡，则环江饿死人略低于4万。如果我们把饿死人口定为4万左右，死亡总人口的 四分之一。洪华这位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吸饱人民鲜血的恶魔，在环江事件已初步暴露之后，仍然仕途通畅，荣升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1961年春才被当作替罪羊清除出党，逮捕法办，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年后，柳州地委竟然本着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应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贯彻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请示上级党委复查洪华案件，最后撤销原判，党内给予撤销职务，恢复其党籍，按一般县级干部待遇。如对待备受委屈的儿子，党又宽厚内疚地将洪华拥进自己温暖的怀抱。一方面是铁案如山的环江事件不容否定，另一方面又是洪华冤案的改正频繁，期间可能有任何神经正常的思维逻辑吗？当然有，这就是共产党的混账逻辑。这一严重问题指环江事件，主要是来自上面的左倾错误造成的，洪华是左倾的执行者。现在中央对这个时期指导思想失误做了明确结论，承担了责任，我们认为应把重点放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上，不应过分着重追究个人责任。中央承担了责任，共产党不还是照旧专制独裁，照旧光荣伟大正确吗？那位饿死3000万人民的大独裁者，不还是照旧高卧于天安门广场上的14陵水晶棺里供人瞻仰崇拜吗？而另一位环江县委书记王定，由于为民请命被打成右派，在胡耀邦时代被平反改正，写下了一篇文章，愤怒质问道：有史记载中有哪一次瘟疫致死的有如此之重？古今中外诸国，又有哪个残暴的君王能在一次屠杀中把自己下属的善良人民如此之多，如此之惨？大炼钢铁，把老百姓上好的锅头、柴刀、菜刀等搜去做炼铁的原料，大片森林砍倒做燃料，炼出的是一堆堆铁屎。又试问，什么大山火、大野火和强烈地震，能把这宽广的资源生态大量的毁灭呢？在指控了共产党犯下的滔天大罪之后，作者笔锋一转，问道：国家的刑法规定，杀死一个公民的凶犯往往是要被判死刑的。然而说也奇怪，如果当官的假报产量，把农民的口粮作为增产粮强行搜刮去，将成千成万的农民饿死是不会偿命的，而且还发明更高级的假话，三年自然灾害之类，作为挡箭牌，你能拿风、旱、火、电去询问吗？你能把风、旱、火、电治罪吗？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用心准备每一餐，开心享受每一餐，爱美食，爱生活，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每日餐桌节目，我是唐韵。作为绿色蔬菜中的一员，韭菜是高水分低能量，而且高膳食纤维，可以帮助促进胃肠的蠕动。而且呢，我们中国人还都觉得它有生发阳气的作用，能够起到温肾补益的作用，所以韭菜也被称为起阳草。 喜欢种菜的朋友都知道，韭菜呢，割了一茬之后又会长出新的一茬，这样子就可以实现大家一年四季都可以吃韭菜的自由了。那韭菜它的全身呢也都是宝，当它的顶部开出白色的小花的时候，北方人呢就把这个称为韭菜花的东西碾碎了做成酱。现在我们在华人超市里还能买到这种韭菜花酱，非常的好吃，特别是涮火锅的时候，它是北方人必不可少的一个调味料。南方人呢则把韭菜开花时长出来的嫩茎称为韭苔，那六月份到八月份都是它最鲜美的时候。最家常的做法呢就是用韭苔炒豆干，非常的好吃。另外呢，和韭菜成为近亲的还有一种蔬菜，那就是韭黄。其实韭黄和韭菜啊只是受日照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区别，如果把韭菜隔绝了光线，不让它进行光合作用，它自然就变成了黄色的韭苔。像我们平时吃的干炒牛河里面的韭黄，它的那个味道呢不像绿色的韭菜来的那么刺激，但是却有着一份独特的鲜嫩，也是让人非常难忘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唐韵就给大家介绍几种不同的韭菜的做法，让大家呢可以自由的选择。给大家介绍的用韭菜做的第一款菜啊，叫做韭菜鸡蛋炒蛤蜊。韭菜炒鸡蛋，这可以说是最经典的搭配了。韭菜的鲜美和鸡蛋的滑嫩啊，它们天生啊就是最完美的组合。那在这个经典的搭配上再加上一些蛤肉，那就更完美了。在做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如果你买的蛤蜊是活的的话，要把它吐进沙子，然后冷水下锅煮到开口，就把它捞出来，把壳去掉，蛤蜊肉呢放在一边备用。那煮蛤蜊的汤呢也别倒掉，最后啊大家在炒完鸡蛋之后把蛤蜊放进去之后再把汤倒进一点点，能够激发这道菜的鲜味，还能保证口感的清淡不显油腻。还有一个和这道菜很类似的韭菜和海鲜的组合，那就是韭菜春笋炒鱿鱼。韭菜和春笋呢都是春季的应季食材，再加上鱿鱼这样的一个海鲜，可以说是三鲜合一的一道菜了，会让我们的视觉和胃口都能够焕然一新。那在做法上呢，大家就是注意炒的顺序，像春笋呢需要熟的时间稍微长一点，我们可以先把它过一下水，然后最先放到锅里面炒。韭菜和鱿鱼呢都是很快就会熟的，鱿鱼当然大家最好也是呢把它烫一下水，让它打好卷儿，然后和韭菜一起下锅，基本上炒一炒就可以出锅了，真的是简单又好吃。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道用韭菜炒的菜呢，那就是韭菜炒猪肝。这也可以说是王牌的家常菜之一了。猪肝呢炒得好会非常的滑嫩好吃，而且呢它还能明目补血，可以说是非常有营养的一道菜。那和韭菜在一起呢，简单的快火炒一炒就能够炒出一道非常好吃的菜。好了，其实用韭菜做的菜呀还有很多，像大家都知道的韭菜盒子啦，或者是春卷啦，还有在春季可以用韭菜配蚕豆一起做韭菜炒蚕豆，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不知道听众朋友有哪一样推荐组合符合您的胃口呢？赶快回家试上一试吧。那我们今天的推荐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就下一次节目空中再见。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